張先嚇，翻嚟。好多人講而家嘅婚姻係好脆弱嘅。我睇到一個資料講，舊年2018年，中國內部嘅民政部嘅統計，佢話結婚唔到一年就離婚嘅人嘅案件咧，佔到11%；結婚兩年嘅咧，離婚嘅佔到26%；結婚三年嘅佔到32%。好高，所以我哋如果熟悉西方人想講結婚一年嗰個婚姻叫做咩婚啊？好似叫做咩婚啊？結婚一年嘅紙嗬，嗰張紙咁脆啊！結婚五年，我可唔可以再查一查？我有興趣睇下五年木婚啊，木頭都容易燒啫嚇，木婚10年先開始有個金屬，但係都係好脆，好容易石婚喎，叫做石子啊！嗰只考焗嘢嗰個石子啊，石婚，我話25年先係比較堅嘅金屬，都知道啦嚇咩婚啦嚇。我想問下在座有幾多少結婚25年嘅，可唔可以話俾我知啊？我有幸我自己今年都27年結婚啦，咁稱為之銀婚嚇。但我哋更加盼望係金婚嚇，50年，我相信在座有個係咪啊？有冇50年啊？50年婚姻㗎？50年哈，即系愿主祝福哈。但系仲有75年嘅，嗰个系最紧要嘅，嗰个咩婚啊？75年嗰个系叫做钻石婚，我哋真系盼望啦，因为我哋神俾我哋又加添我哋嘅岁数啊。好啦，结过婚嘅弟兄姊妹咧，我哋大家一定记得，我哋喺结婚嘅初期就好似呢张相啦吓。唔知点啊？点解会咁嘅咧？系，唔知点啊，神啊！第一张相吓，好甜蜜噶，好甜蜜，恩恩爱爱，系你谦我让吓，出双入对嘅。不过慢慢咧，可能随住好现实嘅生活啦，婚姻生活啦，个婚姻嘅新鲜感消失之后咧，大家嘅本性好自然就暴露出嚟啦。咁长期咁样生活咧，好自然彼此就会开始夫妇之间会有埋怨啦，彼此要求啦，努力想去按我哋嘅样式去改变对方啦。就好像已經忘記了當初的山盟海誓，我怎樣要為你點點點的事情。其實呢，所以這個圖上看到兩個夫婦的這個，我不知道他們的婚姻是多久了，但是你可以看到是很多情形呢，我們會好像第二張圖這樣的，是婚姻的生活。其實我們的信仰歷程都有一點像我們的婚姻的歷程。信主初期弟兄姊妹都是會很努力去追求渴慕主，很願意服侍，也很有一個火熱的心。但慢慢呢，可能在服侍的過程中受到傷害，或者看到教會都有不那麼完美的見證，不好見證的人同事，又加上生活的壓力、工作壓力、家庭壓力，這樣臨到的時候呢，有一些禱告神是沒有開路，我們的信心可能就經受考驗，或者會軟弱了下來，不是很感覺到神的同在。咁呢種狀況咧，其實要點樣去走呢條改變嘅，或者講得勝嘅路咧？我哋今日繼續講羅馬書。上一次嘅講到咧，我係涉及到羅馬書嘅1-4章。佢嘅主要嘅內容咧，我再 review 下，就係講3:23嘅羅馬書嘅3:23-24係最核心嘅經文。佢因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这个就是1-4章的核心的经文。虽然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我们都同神和好了，被称为神的儿女，但我们在灵里面仍然是一个婴儿的状态。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喝灵奶，去吃灵粮，生命才可以长大成熟。在成长过程中，基督徒始终面对三个敌人。我记得传道都有讲过，一个是外边的世界，一个是我们内在老我的本性，一个是撒旦的攻击。基督徒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它运作的原则和价值呢，基本上是跟我们的基督信仰是背道而驰的。因为 这个世界推崇的是拥有更多的财富，更好的享受，更大的权利，更多的自由。有时为达到这个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但我们基督信仰提倡的是仁爱、和平、温柔、忍耐、恩慈等等舍己。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是我们自身长年累月积累起来的那些坏习惯、坏的脾气、我们内在那种私欲、贪念、等等这些老的性情，我们如果不警醒，常常警醒去对付，它都会不断地使我们跌倒，再次犯罪。还有在这个被罪恶污染的世界里面，魔鬼撒旦其实好似如敲叫的狮子一样，是到处去寻找可以吞食的人。基督徒呢要同那些不是说只是同表面上这些好像同某些人士过不去，其实我们是同那些在黑暗中掌管这个幽暗世界的天空中属灵气的那些恶魔争战的。如果你信仰到一定程度，你一定会感觉到这种争战是很犀利的。如果说基督耶稣的救赎使我们罪得赦免，应信称义，我们走入这个救恩的大门，同样我们都要靠着耶稣基督去解决我们里面罪的问题，去钉死我们的老我，去行这条得胜的路。千万不要觉得哇，神的恩典是很好大的嘛，反正神会赦免我的罪的嘛，我犯什么罪他都会赦免的嘛，我不需要悔改，我继续这样去犯罪。今天讲的经文六章里面第六章的第二节里面，保罗是怎样回应那些话，我们可以仍然活在最终好叫上帝的恩典显得更丰富呢？这些人呢，有这些想法的人呢，他的回答是很坚决的，一句话，断乎不可。他进而他这样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但如果有经文我要看着，仍然可在罪中活着吗？仍然可以在罪中活着吗？保罗在这里想提醒我们信主的人，在头脑中要时刻知道，在这段经文有三个知道。知道知道什么？什么知道呢？第一个知道，你帮我看一下第一个知道Grace 第一个知道，第一个知道就是六章三到四节讲，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上个礼拜？再上个礼拜刚刚举行了这个半年一次的洗礼，又有四个弟兄姊妹受洗。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弟兄姊妹不时都提醒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明白受洗的意义吗？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和我们现在今天真的很清楚受洗的意义吗？这里说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藉着洗礼是归入死，和他，这个他就是耶稣，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再次提醒我们洗礼的意义。基督徒的洗礼其实只是一个外表的一个表征，表征着我们浸入水的那一刻，是表示我们与耶稣同钉死了，同钉死，同埋葬了。我们从水里面出来那一刻，是表示我们同耶稣同复活，同新生。我记得我有一个姊妹跟我说，不是我们教会的，他说我们那里受洗啊，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浸入水那一刻，我们大声，会很大声地对受洗的人说，你死啦，这样的，他说你死啦，这样的，那个人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大家又很大声会跟他说，你复活了，是这样的，我觉得他挺有意思，听起来都是，我们真的死了，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是死了的，跟耶稣同死浸下去的，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是复活的，是新生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第五节他继续这样讲，进一步讲，在经文里第五节继续这样讲，他说 如果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跟基督联合，我们跟他一样死，我们跟他一样是复活的。第二个知道，第二个知道，继续看六到八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哦，原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我们内以前的人，旧人，我们受洗之后，我们那一刻呢，是同钉，同耶稣用同钉十字架的，使我们的罪身灭绝。现代中文译本是说，为要摧毁我们罪性的老我，摧毁我们罪性的老我，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我们与他同死，就必信与他同活。也就是我们要看我们信主以前的我们那个旧我的老我，是整个已经是被钉死，是没有感觉，没有生命的。在主观头脑上，我们要这样看。我们以前犯罪是做罪的奴仆，我们说嘛，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现在耶稣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脱离了由罪去作王的那个旧的生命，进入了是恩典作王的新的生命里面。这样说，这个罪就不能够再完全去掌控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允许，或者说不允许罪去掌控着我们的生命。第三个知道，第三个知道，第九到十一节继续说。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第三个知道哈，咁呢度讲基督向罪死了，我们也要向罪死。咁点理解向罪死？因为呢个短短几字嘅经文讲咗几次向罪死。咁呢个向罪死嘅意思，具体系指我哋系指呢啲罪系过去嘅事，已经死啦，我哋对罪完全冇反应啦，冇感觉啦。或系讲我哋正在向罪死，或系讲我哋已经向罪死啦，或系讲我哋。应该继续向罪死，都有几种的解释的，如果你看。不过我们留意在英文这里是这样说， die to sin 是一个过去式， die to sin， 但是呢 live to God。 那向罪死，第十节讲说我们死是向他死是向罪死，他说耶稣是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那耶稣没有犯罪，他有什么向罪死啊？但耶稣这里讲的意思是，耶稣不是因为他犯罪而死，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向罪死，就只有这一次，就一次过他为我们的罪而去向罪去死。现代中文的译本是说，他的死是表示他跟罪决绝了，一举而竟全功，跟罪决绝。那耶稣这个是耶稣一次过 die to sin 做了的，为我们做了，他代替我们死了的了。宣布了什么呢？他的死就带来对我们的宣布，我们永远跟罪是脱离关系的，脱离关系的，罪不可以是永远再继续操控我们的生命的。那耶稣又 向神是复活的，死里复活。那另一个宣告就是他永远战胜了罪和死亡，他向神永远活着，永远活着。我们因为与耶稣的联合，我们就在他的复活得胜上是有份的。因此我们头脑上要紧紧知道，其实我们的老我是死了，我们跟他一样被钉死，但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新的生命的形态去活着的。每人都喜欢搬屋，我想想新居， 每人都希望把自己的舊屋換一個 更舒適更好的新的屋裏面。耶稣拯救我们，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就好像上帝把我们从犯罪堕落的一个旧的屋里面，去搬到现在一个复活得胜的喜乐的新居里面。那挺好的，挺那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主的人，现在是。耶稣是我们这个新居的新的主人，那谁还愿意回到以前被罪被死亡所控制的那个 旧屋呢？没人愿意的，是吧？所以十一节他这么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耶稣已经带我们进入这个恩典的新的生命里面，从罪这方面来讲，我们就要把自己当作是死的。虽然你说我都还会犯罪，但是罪你一定要知道，罪不能够再操控你的了，不能够，它没有这个力量的了，罪没有这个力量，我们信主是可以完全操控你的。因为你现在暂身的一个最重要的身份和地位，就是上帝的儿女，你活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圣灵就会赐给你力量，不再 犯罪，一切取乎于你的选择。那既然如此，保罗跟着来就给了我们两组的命令，这两组的命令是要我们在每日的生活中去不断地去操练自己，去对付这个罪，使我们走在这个得胜的道路上。保罗的命通常都是相反两方面的，两面是正面讲，两面是负面讲的。先看两条要怎样的命令，不要怎样。命令一，不要用罪，第十二节，经文十二节，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现代中文译本是说，不可以再让罪去支配你们必扭坏的身体，使你们顺服本性的情欲。本性的情欲，雅各书一章十四十五节都有讲到，他说我们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这些私欲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旧我的生命里面带来的那些不好的性情、脾气、欲望、邪念等等。那这些罪性的这些私欲，就要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就要下决心把它钉死它，使它不可以再来去搅扰、去牵引、引动我们。所以我们的头脑里面是认知到、明白了我们的旧我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了，但是我们还要在实际的经历里面去不断地操练，去经历这个钉死老我、钉死自己的罪性这样一种的经历，才可以有得胜的生活。途中这里是一个棺材，看到上世纪中国教会很伟大的一个愤青家宋尚杰，他讲到的时候就最喜欢是拿棺材来讲的，很多时候、不是这么说，他很多时候讲到罪都是用拿棺材 来做比喻。他说我们的老我的罪性就好像从个棺材里面拎出来的东西，是又臭又烂又可憎的。他提醒我们一定要钉死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就要把这些东西钉回去棺材里面，去永远去钉死他，不要让他有机会再出来毒害我们自己的生命。这个他是这样讲的比喻。如果讲具体一点，我们要钉死的我们的老我的罪性是什么呢？可以有很多方面举例，譬如说骄傲。骄傲是一定要被钉死的一种老我的性情，因为骄傲就带来一种不信服，不信服神亦不信服人。这个骄傲是从最初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开始的，夏娃被引诱，被蛇引诱，挑动了他那种骄傲的心，他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他希望自己好像从上帝一样有智慧嘛，所以这个就是骄傲。 箴言里边有讲，箴言里边嘅十六章嘅十八节同十八章十二节有讲，佢话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败坏之先，人心骄傲。所以骄傲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有时它隐藏得很深，是表面看不到的，甚至表面我们做出的是温和谦卑，但是要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谦卑或是骄傲，我们要看这个人面对比自己低微的人的面前的表现，面对别人的挑战激惹或者是亏待自己的时候，那个反应是怎样的，先看出它内边是真的谦卑或是骄傲。骄傲使我们无论在工作服侍或在家庭中都不能够信服神的带领，也很难同人同工。因此我们要常常提醒警醒我们里面骄傲的那种罪。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为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把他以前的骄傲矜夸的东西，他的身份，他的血统，他的教育，他的虔诚的宗教的那些虔诚的行为，他全部都抌了。他说，他在加太二章二十节说，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同样的话，腓立比三章七到八节他也说，只是我以前以为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害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是有损害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是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觉得保罗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嫉妒，嫉妒带来仇恨和苦毒，并且可能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安全感，他想操控人，他想打击人，那就会容易破坏一种人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毁坏了自己的生命。旧约时候的扫罗王，他当初啱为王的时候是很信服神的，上帝的灵就与他同在，但后来呢，他慢慢滋生了骄傲，又再后来面对着又英勇又英俊又敬畏神的大卫，当大卫去杀死那个巨人哥利亚回来，哇，老百姓唱歌跳舞去欢呼，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嫉妒的心即刻从扫罗里面出来。扫罗从此之后就被这个嫉妒这种仇恨所包裹着，他不能就控制自己，因为他有嫉妒在里面，那种邪恶的灵就来搅扰他，使他神经错乱，成日都是想杀大卫。在撒母耳记里面他看到多次想杀大卫，这个就是嫉妒对人的一个毒害，心灵的毒害。在箴言里面十四章三十节讲，心中的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扭烂，愤怒，愤怒都是一种罪。箴言十四章二十九节一样讲，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只识纷争。当然圣经没有说我们完全不发怒，连耶稣都会发易怒，但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要审查我们的怒是否值得发的。圣经教我们是不轻易发怒，因为人一发怒的时候容易失去理性，就容易犯罪。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这么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你们各人，雅各书讲的，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因此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怒是并不能够把事情做成， 要做的事情，亦破坏我们的关系。对于脾气暴躁的人，尤其要对付这个罪。打个比喻，在 夫妻里面吵架，我自己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了。谁可以及早第一个先收口，好像水龙头先闩实他，离开现场，走开，事情就解决了，就和平了。如果不是，继续站在这里讲多一句，只要多一句就会变成多十句出来，这个就没办法收科了。因此这个是我的教训，也是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这样离开现场安静，什么事就过去了，反转头你觉得根本不需要吵的。贪婪，贪婪其实都是要钉死的一种罪。约书亚记的七章传道讲过，以色列人打艾城的时候，为什么会失败呢？就因为亚干他犯了贪婪的罪，他贪了那些金银那些美物嘛，他就没遵守神的他的命令，取了当面之物，那他自己犯罪，他牵连了整个群体，导致失去了神的同在，没有了这个战斗力。我们基督徒在贪婪的罪上都要常常的去警醒，不要说我贪少少便宜不要紧，或者我找些法律的罅去走，走些灰色地带，不要说不可以，又不要说可以，灰色地带去隐瞒一些事实。我想到现在又是到了每年的报税的财政年度的时间，我觉得在报税事情上，我们有些华人有少少华人有少少有时有些这样的念头，我希望我不是对号入座讲哪个，但 我觉得呢，逃税这种呢是一个涉及诚信的问题。澳洲是讲一个诚信和一个法律的国家来的，如果失去诚信，可能你的代价是很高昂的。信主的人呢更加是失去了见证，因为神是全知也全能。有时候你可能说我少报一点，或者 我想办法隐瞒一 这些钱。其实神呢是很有趣的， 你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人家不知道神知道。神可能你在这里扣留下来的钱，留下来的钱神可能会允许蝗虫，蝗虫一个比喻，在某另外的地方出来吞食了你那些钱的。很多可能你的投资就失败了，可能你被人呃钱，可能你出现了其他损失财产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做这些这样的无智慧的事，以为我这里隐瞒一点，可能神在另一方面就把你这些隐瞒的拿回走，他允许蝗虫出来去吞食。因此讲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是一种罪，要钉死的。不顺服，圣经里面教导我们顺服神，也顺服在上掌权的，因为权柄是出于神。儿女当顺服父母，妻子当顺服丈夫，年幼的顺服年长的，团队中顺服带领的人。各有各法，家有家规，虽然是民主国家强调个人的权利自由，但基督徒仍然要学习顺服掌权的人，因为没有顺服就没有秩序，最终都是失去了自己个人的自由。当然我们知道最高的权柄是上帝，但是为了顺服上帝，我们而去顺服上帝所赐给我们管理我们的权柄的人。还有很多的老我的罪性我们要钉死，譬如淫乱、邪恶、论断、不饶恕等等。无论 在什么情景之下要得胜，关键就是你要钉死你的老我，对付这个老我。不钉死老我，我们没有办法更好地去跟随主。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讲，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上了。第二个保罗的提醒命令，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同样类似的经文在临前的六章十九二十字也这样讲，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可是基督徒，我们要知道，原来我们的身体不是专属于我们的，是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每一个器官部位都是神所造，是用来荣耀神的，不是你看顾你自己的身体，你同样是要看顾保守好圣灵的殿在里边。那你 如果你有这样的认识，你岂可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罪呢？身体每个器官都是神造为你荣耀祂而用的，不是做他用的。那我们要管束管束住，要去留意我们身体的器官有什么呢？第一个，管束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耳朵，因为它是通向心灵的洁净。你留意你的眼睛耳朵是听什么，是看什么的。生活在现在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周围都很多星光电，也有很多广告，很多的影像，它传递给你的是什么讯息呢？它游说你的是什么呢？是让你拥有更多的物品，去更舒适的生活，去更放纵自己的肉体，更去取悦你自己。但是这些广告，你打开看这些广告，它从来不讲这些事情的代价是什么。在表面的光鲜背后，它的空虚，它不会讲这些的。你又很少看广告会提倡过敬虔简朴的生活，没有的。你再看现在网络上有大量的照片，都是人家精心揀出来，靓嘢、靓嘅美食、靓嘅衫裤、靓嘅景揀出来。是啊，很多时候我们在网络上晒出的都是自己去哪里好吃啊、好玩啊、好景啊。是，没问题，你喜乐你都可以晒出来。问题是这个是真实生活的主要部分吗？有一次我随便看微信的朋友圈的时候，一个姐妹跟我说，哎呀，你不要看了，看那么多朋友圈的东西做什么，那些都不真实的，越是缺乏空，越是有缺乏有空虚的人，越喜欢晒出这些富裕啊幸福出来的嘛。真正的充实富有的人哪会晒这些东西，很少晒出这些东西。当她这样说，我觉得又好，又 过分了一些。不过有一点我听出来是对的，其实我们喜欢些什么，我们喜欢看什么，我们喜欢听什么呢？其实暴露了我们的心思意念更多是在哪一方面罢了。所以我们是那次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嘴巴说我们爱神，但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睛、耳仔是不是爱世界更多？第二个是管束我们的舌头。这个身体器官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管束的。耶稣说，从外边入去的不可以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雅各书三章有很严厉的提醒，他说舌头在百体中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你看，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百体中，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它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地狱里面点着了。箴言书同样提醒我们，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温良的舌是生命的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这些都是好好地提醒我们，警告我们不要把舌头献给罪，作为邪恶的工具。我们可能随便说一句闲话，讲个大话，去抱怨论断一番，毁谤他人，都很容易从嘴巴里面出来。因为人和人之间很多的误会怨恨，就是来自这种舌头的论断全网。所以谨慎我们讲的每一句话，真的谨慎我们讲的。这个舌头是要掌管的，要被圣灵掌管的。从你里面讲出的，就是你心里面所充满的。其实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六、三十七节，耶稣明明地警告我们，告诉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如果弟兄姊妹你认真看这句话，你敢随便讲话吗？手脚和身体，留意我们经常做什么，去什么地方。一个弟兄他未信主以前，经常去在高考时就是去 casino 那里，他说那里好像有个魔力吸引我，我都不知道扔了多少钱在那个地方。但信主之后，感谢主神给他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他说 casino 的地方再不可以吸引我了，我去到已经没有，我经过没有感觉的，我也不会再去那里去做那些事。所以人所犯的，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是圣灵的殿，你怎会允许自己的欲望去糟蹋，放纵自己的欲望去糟蹋你的身体呢？林前六章十八节讲，我们要逃避淫行，淫行淫乱的淫，淫行人所犯的罪，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淫的人，他的罪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们今天的世界其实宣扬的世界的价值是这个性放纵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做个认真的基督徒，持守圣经的教导，你会对这些同性恋、婚外情、未婚同居、等等这些东西 say no 吗？保罗说了两个不要之后，跟着从正面讲两个要什么。六章十三节他讲，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第四个，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六章十三节，既然耶稣用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的老我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了，那现在在我们里面的就不再是我，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当然要把我们的身和心和灵献给给神，去定义去跟随主。就好像在地图上我们钉一个标志钉，钉在那里，我们心意是定在那里，在地图上定在那里，那我们的行动就会朝向那里去走。因此当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仔献给神，要看神要我看的东西，去听神要我听的东西，定睛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要看的是神指引的方向，听的是好像羊一样顺从我们的大牧人，听我们大牧人的声音。要把我们的舌头献给神。 Sorry，舌头是献给神。凡事说造就人的好话，智慧的、温和的、鼓励的话语，无论你是在职场或是教会，在屋企里面，让我们向那些忧伤焦虑的人讲鼓励安慰的说话，真诚地去为他们祷告，向那些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发出声音，肯定去支持他们。在教会之中，我们随便说一些批评、抱怨的话很容易，但是你存着忍耐的心、爱心和盼望的心去为那个人祷告，为当前的环境祷告、守望，继续以爱心去同他人同工，这个才是难能可贵的品质。那要把我们的眼睛献给神，亦把我们的口献给神，向那些惘惘而去寻求神的人、未信主的人传达福音，把我们的双手双脚都是献给主。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讲，我们总是要努力亲手做正经的事，把有余的分给那些缺少的人，祈求上帝带领我们的脚步，把福音带给我们的左邻右舍、朋友亲戚，甚至去外邦外国。阿摩士的团队现在还在内陆土著人当中去传达那个爱徒福音的讯息，愿主祝福他们。经常说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当然了，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当你立志要跟随主的时候，你可能都会经历保罗七章十八节所讲的那种经历。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相信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当你心中渴望神，愿意去按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你一定会经历到那种内里边的争战，就是你心中渴望神愿意为善的那个欲望、欲望、意愿，和那个老我犯罪的那个欲望本性会是交战的。结果很多时呢，我们交战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容易又顺从了我们老我的本性，又跌倒。因此基督徒经常就落在一个这样的境况之中，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自己经常都会咁体验吓。如果你系认真基督徒，你一定咁嘅体验。但系出路喺边度咧？我觉得出路仍然系要仰望耶稣基督，信服圣灵嘅带领。关键就系嗰一刻你嘅抉择。因此，我哋睇到喺呢、罗马书里边佢咁样讲吓。七章嘅五到九节，佢讲啊，我读嘅系新译本吓，揾到嘅吓，新普及译本。佢话受罪恶本性支配嘅人，就思想罪恶的事；受圣灵掌管嘅人，佢思想讨圣灵喜悦嘅事。让罪恶本性去掌管你嘅思想，就引致死亡；让圣灵掌管你嘅思想，就引致平安同生命。罪恶的本性总是与上帝为敌，他从来不遵守上帝的律法，以后都不会，绝不会遵守。因此，那些仍受自己罪恶本性掌管的人，绝不能讨上帝的喜悦。然而，你们并不是受罪恶本性去掌管的了。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的里面，你们便是受圣灵的掌管。所以我们的确要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要走得胜的路，我们一定要下决心去信服圣灵的带领，让圣灵去掌管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和言语的态度。我记得阮志明牧师曾经有讲过自己的见证，他说他自己信主的时候呢，以前他是一个很暴躁，脾气很暴躁的人，一发脾气就会掟东西。他信主之后， 他立志要改掉这个这样的坏的毛病。有一次他跟太太又吵架，吵架之后他一生气又想拿起东西来扔。那这时候他太太突然间说，你不是说你信了主的吗？你不是说你改了你的旧脾气的吗？太太这句话突然间叮了一下他，他说是，我已经讲过承认我的老我被钉死，为什么我又要被个老我又生回来呢？他立刻就把要扔的杯放下来，立刻就转为笑面对太太说，我刚才是表演给你看的，如果我没有信主我是有什么样子啊？立刻说哈哈，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又看过见证，他说一个姊妹是怎样信服里面圣灵提醒的带领呢，去终于是对付了自己长久以来呢他对他父亲里面的那种怨恨和苦毒。因为这个姊妹很小的时候，他爸爸是劈低他和他妈妈去另外找灵觅心欢，但他一直都是妈妈带他大的，因为长期缺乏父亲的爱，因此呢他很怨恨父亲。大个之后他读书啦，自己成了家啦，又信了主啦，他一个很热心服侍的姊妹。他本来以为觉得呢他跟爸爸的关系就一笔勾销啦，他又不会永远都不会找他爸爸，他又不想他爸爸来找他。但没想到年老之后，他的爸爸呢生活有困难，就找他，要找到他来拿钱。他很生气拒绝。爸爸呢亦都好嬲吓，咁样搞到大家两父子关系好紧张。咁后屘佢突然间佢有个错误嘅动机，佢话不如咁啦，我信主啦，我要我父亲嚟信主啦，为去教会为条件啦，我嚟帮佢啦。咁佢同佢爸爸咁谈呢个条件，佢爸爸初头都话听佢，跟佢翻教会。但后嚟咧，佢爸爸对佢要嘅钱咧越嚟越多嘅时候，他的愤怒又起来了。哇，他就向他爸爸发誓，他从小到大以来一直的那种苦毒，那些愤怒，那些 被冷落，被苦待的那些的情绪，他向他爸爸发大脾气，赶走他爸爸。结果他爸爸就去教会去告状，告他当众人的面去羞辱他女儿，说他的女儿表面在服侍，其实他怎样搞到父子之间关系真的很差劲。后来牧者和弟兄姊妹都劝他修补，要修补和父亲的关系，要他信服圣灵，一定要处理好这个关系，不要被撒旦留这个破口。那圣灵在他当中工作的时候呢，他的心慢慢冷静软化下来。又后来再后来他爸爸病了入了医院，圣灵催逼着他要去探望父亲，和父亲去和解这个关系。结果他去探望了父亲，去真诚地和父亲去道歉，去认错，并且之后呢他都是不断地去关心照顾长期患病的爸爸。我相信圣灵同样向他爸爸心里面做感化的工作，使他爸爸呢终于呢他都是承认他以前是亏待了女儿，他一样跟女儿 say sorry， 并且父子两个 是 是真正和解了，他的父亲真正信主，在最后是受洗成为基督徒。我看到这个见证、我都觉得好好感恩、因为我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我都想起我自己，其实我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有段时间跟我爸爸关系都是不好、几乎是不交流、不见面的。不过后来我自己信主了、圣经教导我们 要是尊重我们的父母、使我们的祷告没有拦阻、使我们的祷告没有拦阻。圣灵都时候提醒我要原谅爸爸，咁我开始同爸爸系恢复啲交流吓、交流吓，咁当然随着岁月嘅增长啦，我自己都更加理解到我父亲吓、心里面咧吓、真系都原谅咗佢吓、原谅咗佢吓。好感恩嘅时候，当我哋翻去中国做嘢之后咧，我爸爸当时都已经系病啊卧床啦吓，咁、我哋向佢传福音，竟然我爸爸系愿意接受。我爸爸以前好顽梗一个人嚟噶，但系佢竟然愿意接受，并且咧佢同妈妈一齐去相信吓。咁、我哋系当时安排咗当地教会嘅牧长嚟屋企，亲自同我父母施洗噶吓。我真系好感谢主，但系我爸爸我哋咁以前咁差嘅关系，但系佢愿意信主吓，并且神都俾我机会。在我爸爸临死的最后那一刻，只有我在他身边为他祷告、播放赞美诗，他在歌声中离开我，我可以亲眼看到我父亲的离开。我觉得是神给我机会再一次修复我和爸爸的关系的。感谢主啦，我觉得当我们真正放下自己去信服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灵工作的果效的。我们怎知道圣灵会怎样引导我们呢？其实圣灵是用很多方法会跟我们讲话的。当你安静灵修默想的时候，在你听到的时候，在你敬拜赞美的时候，在你查经查考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听弟兄姊妹的说话的时候，或者看到弟兄姊妹他很委身的服侍的时候，又甚或是在你个人生活中遇到挫折危机的时候，每一个有益的灵性的事情，每一次的挫折危机，其实都是你转向神去聆听祂的声音的机会。因为神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主耶稣，我用节经文这样讲，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讲，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向罪死，向神活，钉死老我，顺服圣灵，这个就是基督徒得胜成长之路。于宏杰牧师讲，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今生的生活，其实就好像一个王子公主的培训班。王子公主的培训班，神要兴起各种的环境压力的，其实呢他要对付是磨练我们这些王子这些公主，让我们陶造我们的品行更加有基督的样式，将来可以承受和基督一起作王的荣耀。弟兄姊妹，你愿意立志跟随耶稣，钉死老我，顺从圣灵，走这条路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不单止今生有喜乐，我们永生有盼望。主啊，圣灵他们当中工作，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靠我们自己不得，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性情是这样的败坏，我们没有办法来更好地跟随你。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去提醒我们，去给我们力量，去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在每一个在生命的大大小小事情上，愿意立志去跟随你，信服圣灵的带领，去活出得胜的生活，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感谢主，这样的祷告来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